拜的弟兄姊妹，愿上帝的平安跟你们同在。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听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就知道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会用《使徒行传》来跟弟兄姊妹分享。
头先我哋听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八节经文，就可以知道由今个主日开始，我要同大家分享《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所以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把它看完。
《使徒行传》总共有28章，所以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将它读完。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讨论思考的，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思考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
各位，我们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传到普天下去的。
大家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传到普天下去的。
开始是借着12个使徒，后来还有保罗同工，把他带到小亚细亚，带到欧洲去。
开始是藉着12个门徒，之后是保罗同他同工，带到去小亚细亚欧洲那里去。
我觉得《使徒行传》是一本很重要的书。
我觉得《使徒行传》是一本很重要的书，
因为它好像是一个窗户，让我们能够看见初期教会。
因为它好像一个窗，让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
如果没有《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对初期教会的了解非常的欠缺。
如果没有《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对初期教会的了解会非常的欠缺。
我们都知道写历史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写历史有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我们叫做编年史。
有一种方法叫编年史，
英文叫 analyst。
The analyst
编年史呢，就是说历史家把发生的每一件事按照日期、年代、每一个州详细的把它列出来。
编年史就是历史学家将发生的事根据它发生的时间、年月周日这样编写下来。
就好像我们写日记簿一样，每一天所发生的事详细的列出来。
就好像我们写日记一样，将每一天的事详细地列下来。
另外一个方式是历史家把每一件发生的历史事件按照的日期、年代，这个是第二，是选择性的历史事件。
第二个方法是选择性地编写历史事件，
就是说把发生的事情的一些重要事件、主要的人物，然后用生动的手笔给予主观或者客观的描述。
就是将发生在历史里面一些重要的事和人，然后用生动的手笔写，比喻主观或者客观的描述。
那么《使徒行传》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使徒行传》就是编写属于这种类型的。
《使徒行传》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使徒的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使徒行传》我们是称之为他们所做的 act， 使徒所做的事。
不过更准确的来讲，就是其实它是圣灵的行传。
其实更加准确的来讲，其实它是圣灵行传。
Acts of the Holy Spirit，
其实是圣灵所行的事。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描述更加准确。
我觉得这样的描述更加的准确，
因为发生在初期教会的每一件事都是由圣灵感动带领。
因为在初期教会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
而《使徒行传》这本书跟其他的历史书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而《使徒行传》这本书和其他的历史书是不可以相提并论。
因为是什么？是圣灵感应、圣灵默示写成的一本书。
因为是圣灵的默示所写成的一本书。
每一个动向、每一件事件都是由圣灵，或者有时候说是耶稣的灵带领。
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灵，或者是讲耶稣的灵所带领。
所以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到没有少过60次 说到是圣灵带领使徒带领每一件发生的事。
是，所以如果你读圣灵行传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少过六十次都是讲到是圣灵带领。
六十多次占了新约圣经的十分之一。
六十几次是占了新约圣经的十分之一。
是圣灵通过路加，作者是路加，写了使徒行传。
是圣灵藉着作者路加写了使徒行传。
圣灵也感动了路加，写了路加福音。
圣灵都感动路加，写了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可以说是上册，使徒行传是下册，第二册。
路加福音可以说是上册，使徒行传是下册。
可能我们会问，路加到底是谁？
可能大家会问路加究竟是谁？
那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一共有三个地方提到路加。
我睇保罗书信入边有三个地方系提到过路加
嘅。你可以看哥罗西第四章，腓利门第二章第二十四节没有章哦，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三个地方提到路加。
就系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腓利门书嘅24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
从这三节的经文，我们有空回去看哦。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第一，路加是什么？是一位医生。
从这三节经文，大家有空的时候回去看，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路加是一位医生。
第二，路加是保罗的同工，非常忠心耿耿的同工。
第二点，他就是保罗的同工，一个很忠心耿耿的同工。
他是保罗得力的助手。
他是保罗得力的助手。
各位，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发现到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为我们的经文。
大家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称为我们的经文。
什么叫做我们的经文？
什么叫做我们的经文？
就是说路加在写的时候啊，他用什么？他是我们，比如说有好多地方说我们，我们。
如果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很多地方路加都是用我们这个字来写。
各位，你想看，如果你是在写一个一段历史书，你说我们，那是什么意思？
你们大家想想，如果你在写一本历史书，但你用到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呢？你也在场，对不对？
证明你是在场的。
好了，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怎么说。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这是马其顿异象，我们就怎么样，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认为是上帝召我们把福音带给那里的人。
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都讲到，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就是马其顿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请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请问这句说话意思是什么呢？
路加在写这段历史，我们就说他也在内，他也在场。
路加写到我们，就代表他都是 在场。
所以保罗第二次出去传福音，把福音带到马其顿，路加也在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当保罗将这个福音带到马其顿的时候，路加都在他的团队里面。
与此同时，我们说路加是一位医生，对不对？
而且我都讲过，路加是一位医生。
他作为一个医生，他跟保罗不离不弃，跟他在一起。
他作为医生，他跟保罗是不离不弃地在一起。
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牢，等待着上诉罗马皇帝凯撒，在他晚年的时候，路加在他身边。
在晚年的时候，当保罗在罗马教会等着向罗马帝国上诉的时候，路加在他身边。
我们知道 这件事是因为保罗写最后一封信给提摩太。
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是保罗写最后一封信给提摩太。
他写给提摩太，他怎么说呢？他说唯独路加在我这里。保罗关在监牢里面，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当时保罗是关在监牢里面，他写给提摩太说，唯独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我相信路加作为医生，他好像私人医生一样 来看待这个保罗最后的这段日子。
路加作为医生，他好像一个私人医生一样，在这里看顾保罗在最后这段日子。
被关在监牢，罗马监牢的保罗很想见一些人。
在关在 罗马监狱的保罗，他很想见到一些人，
他很想见提摩太，
他很想见提摩太，
他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把马可也带来，
他跟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将马可都带来，
因为他在福音的事上对我有益处，
因为他在福音的事上对我有益处。
好，我们看看初期教会这个年代，
我们看一看初期教会的年代。
初期教会一般上是从主后33年，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主后64年之间。
他的年代就在主后33到64年之间。
这30年，福音传得最快，传得最远。
这30年就是福音传得最快最远的时间。
有一个历史家叫 Michael Gree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0年改变世界》，30 years change the world。他说了这句话。
有一位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改变世界的30年》，他写了这句话。
他说在这30年里，基督教成为了普世宗教，他改变了数以无计的人的生命。
他讲到这30年里面，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他改变了数以无计人的生命。
好，我们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
很重要一点，我们要提到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传遍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的死跟复活。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传遍了世界每一个地方。
各位，你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门徒感到非常的失望沮丧，非常悲伤。
你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门徒觉得非常悲伤沮丧和绝望。
可是他的复活给门徒带来了极大的勇气和盼望。
但是他的复活给使徒们带来了无数的勇气和盼望。
其实也给门徒带来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涵。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没有耶稣死的话，没有福音可以传。
亦都带来了福音的内涵和内容，如果主是没有复活的，没有福音可以传。
耶稣的复活他向好多人显现，
耶稣的复活他向好多人显现，
最早向妇女显现，
最早是向妇女们显现，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向门徒显现，
而且在不同之后在不同的场合向门徒显现，
最后也向保罗显现，
最后亦都向保罗显现。
就是耶稣的复活把那一群原本很沮丧很难过没有希望的门徒变成一般福音的勇士，
就是耶稣的复活将那些原本很绝望很难过的门徒变成一群福音的勇士。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耶稣死和复活的福音传遍天下。
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将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传遍天下。
而且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把门徒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而且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将他和门徒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们来看看初期教会的一些领袖，
我们看看一些初期教会的领袖。
当然我们想到的就是11个门徒，
最先想到的就是11个门徒。
为什么11个门徒呢？因为犹大出卖主，所以剩下11个。
为什么只有11个呢？因为犹大出卖了主。
但是初期教会也有一些姐妹，姐妹请注意，初期教会领袖包括了一些姐妹。
姊妹们请注意，初期教会的领袖都包括一些姊妹，
包括了玛利亚，主耶稣肉身的母亲，
包括了玛利亚，主耶稣肉身的母亲，
还有主耶稣的弟兄叫雅各，肉身的弟兄，
亦都有主耶稣肉身的弟兄雅各。
他们都是初期教会的领袖，
他们都是初期教会的领袖。
他们在一起怎么样祷告？在耶路撒冷的小楼里面祷告，
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聚埋祷告。
因为他们记得主耶稣的吩咐，要怎么样？要等候圣灵降临，然后才出去把福音传开。
因为他记得主耶稣的吩咐，要等候圣灵降临，然后才将福音传开。
有几个地方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主耶稣的家人 对主耶稣感到疑惑。
有几处的经文是记载了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他的家人对他的疑惑。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
你回去看这几处的经文，就发现到他们对耶稣的心理的状态存着怀疑的心态。
如果你看这几次经文，你就会发觉他们对耶稣的心态存着怀疑。
但是耶稣复活以后，
但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那么也特别向雅各他的弟兄显现，
特别是向他的弟兄雅各显现，
这个所有的一切就改变了，
所有的一切就改变。
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五章讲到主耶稣特别向雅各显现，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特别讲到主耶稣向雅各显现。
这位雅各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
这位雅各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
所以主耶这个他的家人也成为了初期教会的领袖，
所以他的家人也都是成为了初期教会的领袖。
那么这些还有一些姐妹，我要特别提到姐妹，我觉得姐妹是有福的。
要特别提到姊妹，姊妹是有福的。
初期教会有一些姐妹，我要特别提到她 名字，尼迪亚、莉莉亚这个姐妹。
要特别提到女底亚这位姊妹。
她在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城信了耶稣之后，准备把她的家怎么样打开给这些保罗和同工，作为居住的地方，甚至作为福音的一个总站。
他是在腓立比信了主之后，他将他的家打开给保罗和他同工居住，同埋成为一个福音的
总站。
总站
这是很重要的，特别对于初期宣教士，他们出门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可以休息。
这个很重要的，对初期的宣教士，他们出门在外要一个地方休息，要宣教。
还有提到一位姐妹叫百基拉 Priscilla，
还要提到一位姐妹百基拉。
百基拉跟她的丈夫雅基拉名字常常列在一起。
百基拉她时时跟她的先生的名字阿居拉连在一起。
使徒行传里面常常把太太的名字放在前面。
使徒行传时时将太太的名字放在前面。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般上丈夫的名字先放，太太放在后面。
这个很不正常的，通常都是将先生的名字放在前面。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百基拉比亚基拉更加怎么样？更加参与教会的事工。
这个讲明了什么呢？就是讲明了百基拉比起亚基拉更加参与教会的事奉。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十八章，你就发现到百基拉栽培一个人叫做阿波罗。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你就看到伯基拉栽培阿波罗。
阿波罗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这个对于福音真理不太熟悉。
当阿波罗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对福音真理不太认识。
伯基拉做栽培的工作，栽培阿波罗。
伯基拉做栽培的工作，栽培阿波罗。
后来阿波罗成为了教会的一个杰出的领袖。
跟着阿波罗成为教会的领袖。
他的名字跟保罗跟彼得相提并论，各位还记得吗？
他的名字可以跟保罗相提并论，大家记不记得呢？
所以我们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
所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好，接下去我们来看看这个初期教会发生的几件大事，
然后再看看初期教会发生的几件大事。
犹大出卖了耶稣以后，门徒剩下多少个？十一个，少了一个。
当犹大出卖耶稣之后，门徒少了一个，剩下十一个。
所以他们必须要填满十二个。
他要将填满。
为什么要十二个？
为什么要十二个呢？
我想跟这个十二个支派以色列旧约十二个支派有关系
我想是跟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关系。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象征着上帝跟以色列子民立的旧约。
以色列十二支派是象征着神和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立的旧约。
主耶稣选了十二个支派，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上帝跟他的子民要立一个新约，一个新的子民。
他是象征着他和他的子民要立一个新的约。
所以他们在还没有出去传福音之前，就要找一个代替犹大。
所以在未出去传福音之前，就要找多一个去代替犹大。
他们就选出了一个人，名叫马提亚。
他就选出了一位叫做马提亚。
马提亚取代了犹大，成为了十二个门徒之一。
咁马提亚就取代了犹大，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
关于这个马提亚，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路加没有记载有关于他其他的事。
我哋对佢知道好少，我哋只知道佢嘅名。路加冇再记载佢任何其他事。
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们要选这个使徒啊，来取代犹大。那么这个使徒的条件要求是什么？
我哋知道佢要选一位来到替代犹大，咁佢哋嘅条件系乜嘢呢？
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发现到有两个条件。
如果你睇翻《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发觉有两个条件。
第一是什么？必须是主耶稣最早的跟随者，常跟门徒同在，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升天。
首先必须是耶稣最早的跟随者，同埋成日同门徒一起，从施洗约翰到耶稣升天。
第二个要求条件，必须怎么样？亲眼目睹复活的耶稣。
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要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条件如果严格的来执行的话，
弟兄姊妹，这两个条件如果要严格这样执行的话，
你觉得保罗有没有资格做使徒？
你觉得保罗有没有资格做使徒呢？
保罗有没有符合这两个条件？
保罗没有符合这两个条件。
保罗符合第二个条件，没有符合第一个条件。
他符合了第二个条件，但是没有符合第一个条件。
这也说明了后来在初期教会，他们对第二个条件看得更重要于第一个条件。
这也证明了初期教会在第二个条件是更重于第一个条件。
当他们有了十二个门徒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开始就等待着圣灵的降临。
当他有十二个门徒之后，他就开始等待圣灵的降临。
这个圣灵降临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
这个圣灵降临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
各位还记得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降临，然后呢就往普天下去，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大、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传福音。
记不记得在耶稣升天之前就吩咐门徒说，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之后就要去到
地极
去听传福音。
所以我们就知道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小楼在那里祷告等等，后来呢真的发生了五旬节圣灵降临。
之后信徒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待祈祷，之后就真的发生了五旬节的圣灵降临。
五旬节在希腊文 Pentecost 这个就是五十天的意思。
在希腊文五旬节就是代表五十日的意思。
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如果你在旧约圣经读到七七节，也是五旬节。
另一个名字，如果你在旧约圣经读到七七节，也都是讲的五旬节。
七乘七等于四十九加一天，所以五十天。
七七四十九再加一日是五十日。
在旧约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节日，那么七七节或者五旬节是其中的一个。
在旧约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节日，是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是其中一个。
各位知道犹太人的大节日从海外很多犹太人对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节日，这是他们的传统跟习惯。
你知道犹太人当他们大节的时候，很多海外的犹太人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节。
这些犹太人他们在海外住了很多年，有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像我们华人一样，澳大利亚可能你是第一代，你孩子的孙第二代、第三代。
这些犹太人在海外住了很久，他们有第一、第二、第三代，就好像我们这样。
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犹太人 聚居在海外。
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很多犹太人是聚居在海外。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从哪一个国家来，住在哪一个地方，分散在哪个地方，后来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五旬节。
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分散在什么地方，来到回到耶路撒冷守五旬节。
不要紧，先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吧。好，这个我们把它称为犹太，这个分散在海外的犹太人。
我看着这节经文，我们称之为是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
在英文我们把它称为 Jews in Diaspora。
就是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
你看好多地方，甚至有一些源自于罗马，还有这个阿拉伯国家等等，他们从这不同的国家了回到耶路撒冷来守夜节。
看到很多地方去远到罗马、阿拉伯这些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来到守这个五旬节。
那一天彼得讲到门徒分享信息，突然间怎么样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时他们是保罗分享的信息，突然发生一件很震惊的事。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可以用广东话英文读
一起读。
突然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好，这个我特别在这里大风，风在希腊文叫做努玛，这个努玛呢跟风是同一个字。
风在希腊文叫努玛。
其实在希伯来文也很奇怪，很巧妙，希伯来文的 ruach 有两个意思。
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有两个意思，
风也可以说是灵，所以这个很巧合，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也好，风跟灵是怎么样，是同一个字。
可以叫做风或者灵，但是其实很奇妙，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个字都是代表风和灵。
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阵的灵吹过来充满了他们，那么有舌头如火焰出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所以我们都可以说有一阵灵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我知道这一段经文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
这段经文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
后来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语言来。
跟着圣经又跟我们说话，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别国的话，请问是什么话？
别国的话，请问究竟是什么话呢？
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这个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我想别国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什么很多国家的话。
我相信别国的话就是我刚刚提过这些很多不同国家的话。
这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让我给大家解释。这些住在海外的犹太人很多代了，他们都怎么样？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希伯来文。
这些住在海外的犹太人很多代，他们都已经不认识希伯来文。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可能也不懂得中文了，是不是？他们只讲英文。
可能我们住在这里的小孩的小孩孙可能都不懂中文，都懂英文。
海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可能懂得希腊文。
这些海外的犹太人可能他们懂得希腊文。
希腊文是共同语言，但是呢他们有自己的方言。
希腊文是共同语言，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方言。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话。
我昨天跟一个从湖南来的一个弟兄吃饭，他讲湖南话。
昨天跟一位从湖南来的弟兄吃饭，他讲湖南话。
上海人讲上海话，
上海人讲上海话，
广东人讲广东话，是不是？
广东人讲广东话。
单单在一个我们的中国这个大地有很多很多语言叫方言，
只是单单在中国都有很多不同的方言。
那么当彼得跟门徒在讲道的时候，这些从海外来的犹太人听不懂什么？听不懂希伯来文，但是呢听起来 彼得的讲道好像是自己的家乡话。
但是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虽然这些海外来的犹太人听不明希伯来话，但是他们听到就好像自己的家乡话一样，
他们好像听见自己亲切的家乡话一样，
他们好像听到自己亲切的家乡话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不需要翻译，像我们今天就翻译广东话、哦、各位弟兄姐妹，这么多语言怎么翻译啊？
他们都不需要翻译，这么多语言怎么翻译？
这么多人不同的国家来，你要翻译，好多人翻译、哦、这个上帝行神迹、哦、
这个是上帝所行的神迹，
让那些人、啊、听起来听见自己亲切的家乡话，
让他们听起来就好像自己亲切的家乡话一样。
福音的信息通过彼得，通过门徒，就是这样传给那些从海外来的犹太人。
福音的信息就经过彼得、门徒传给那些在海外回来的犹太人。
他们怎么样？那一天、啊、信主的人有3000个人。
那一天信主的人有3000人。
那是很大的数目，3000个人信主以后怎么样？就洗礼加入教会。
3000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们信主之后就洗礼加入教会。
有的信主以后留在耶路撒冷，多半信主以后回到自己的老家。
有一些信主之后就留在耶路撒冷，但大部分的就会回到他们自己的老家。
因为我们感谢主，我们记得犹太人、啊、他们在 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觉得他所要表达一个更深的神学的意义。
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想表达一个更深的神学意义。
因为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
因为这段经文有跟我们说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
我也相信有好多从罗马来的犹太人也信主、进入洗礼进入教会。
我相信有好多是罗马来的犹太人都信主洗礼加入教会。
路加在第二章里面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预表着福音要传到地基，那个地基当时的地基就是远如罗马。
我觉得路加是想预表福音将会是传至地极，当时的地极就是罗马。
而保罗最后他身处在罗马，我们知道使徒行传28章保罗被送到罗马去，福音带到罗马去。
最后保罗身处的地方是罗马，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8章跟他讲到保罗被带到罗马。
这一段经文是预表着福音要传到地基，已经 要传到地基去。
这些经文是要预表福音是要被传到地基。
那我们来看看初期教会的一些特征，
我们再来看看初期教会的一些特征。
初期教会、啊、被形容是一个 koinonia， 希腊文叫 koinonia。
希腊文是被形容为叫 koinonia。
koinonia 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koinonia 就是合一的团契、
就是合一的团契。
哎呀，你看圣经怎么描述呢？描述他们是怎样，他们彼此交接，拍饼用饭。
圣经是这样形容他们，说他彼此交接，抹饼用饭。
他们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团契，
他们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团契。
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拍饼就是圣餐，然后用饭爱言，一般上他们拍饼以后就一起吃饭。
我们看到抹饼就是圣餐，用饭就是爱言，通常他们用完圣餐之后就一起吃饭。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上一次我跟大家讨论到、这个拍饼跟爱言是连接在一起的。
上次已经跟大家哥林多前书都提过抹饼和爱言是连接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要提到，就是变卖家业过着房屋共用的生活。
另外一件事要提到的，就是变卖家业过着凡物共用的生活。
因为他们门徒把所有信徒把所有，在希腊文用淘汰，就是一切所有的变卖，然后交给使徒来看管。
因为当时就很多信徒是将所有的变卖然后一起交给使徒看管。
我们把它称为凡物共用的制度，
我们将它称为凡物共用的制度。
就是说把所有的产业什么交给使徒，然后大家分配，把所有的一起分配。
就是将所有的产业变卖交给使徒看管，然后一起分配。
凡是违背这个制度的人，这个后果非常的严格。
凡是违背这个制度的人的后果非常之严重。
各位你记得吗？有一个叫这个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哦、欺骗了圣灵，把一部分留下来，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死掉了。
大家记不记得有对夫妇、因为欺骗圣灵，去将一部分变卖的财产留下，然后之后就死了。
他的罪名被定为什么？欺骗圣灵。
他的罪名是被并为欺骗圣灵。
如果我们把这个惩罚是死的话，那是非常严格的惩罚。
如果惩罚是死亡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
可是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这种房屋共用的制度本来是好的，
但我看到初期教会这个房屋共用的制度原本是好的，
在短短的时间就怎么样消失了。
但在短短的时间就消失，
不管用了
就用不到、
不管用是为什么？是因为人的自私。
为什么用不到？是因为人的自私。
制度本来是好的，但是因为自私的人、就犯罪的人就怎么样，用不着，不能够施行，结果就被废除了、
其实制度是好的，但是因为自私的人、就用不到，所以后来就被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使徒行传第六章，
起而代之的是使徒行传第六
章。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里说什么呢？
那告诉我们说，那些穷苦的人，那些孤儿寡妇，由教会来怎么样，来照顾他们，来帮助他们。
那里说到那些穷苦的人，孤儿寡妇，是由教会去到、帮助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初期教会看见，虽然他们的团契生活很合一很美好，但是呢也有问题。
我们看到从初期教会，虽然他们的团契是很合一很美好，但也都有问题。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教会包括教会在内，
包括教会在内。
有人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完美的教会，如果你去的话就不完美了、
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完美的教会，当你一去到就不完美了。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摩擦，就有问题。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摩擦，我们看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讲希伯来话的信徒跟讲希腊话的信徒之间产生了摩擦。
讲希伯来话的信徒和讲希腊话的信徒之间产生了摩擦。
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我们也从哥林多教会看见初期教会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美好跟合一。
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也都在哥林多教会看到初期教会都不是我们这样想的那么美好和合一。
当人数增加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当人数增加的时候问题就来
了、我在教会侍奉很多年、
在教会侍奉了很多年，
当我看见教会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有点担心。
当我看到教会不断成长，人数增加的时候都有点担心。
人数增加本来是好事，
人数增加原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知道问题也跟着来了。
但是我知道问题都跟着来，
越多人的时候呢问题就越多了。
越多人的时候问题都越多。
哎呀，他们在分配这个资源分配的怎么样？不够好。
他们在分配资源上分配得不够好。
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感谢主、福音怎么样兴旺，那个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这里的门徒是指信徒、后来门徒这个名字、变成信徒、信徒怎么样数目增加很多，多少我们不知道、还有呢祭司啊也信了这道。
我感谢神，看到上帝的道都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甚多，这里门徒也是代表信徒，也都有就算多了几多我们不知道，也都有很多祭司顺从到这里。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祭司是谁啊？
大兄姊妹知不知道祭司是谁？
祭司做什么的？
祭司做什么？
祭司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圣殿里面主持献祭的，对不对？
祭司是犹大人的宗教领袖，他在圣殿里面主持献祭的。
连祭司、也信了耶稣。
连祭司都信了耶稣。
你想这些祭司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继续做祭司吗？
你觉得如果这些祭司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会继续做祭司呢？
你想会不会继续做、猜看。
你想想，你估下，
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什么中保，一次过成为我们的祭物，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献祭。如今他如果还替人家献祭的话，那就跟他的信仰起了很大的冲突了。
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从此不需要献祭。如果他继续做祭司献祭的话，就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
许多祭司信了这道，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很可能怎么样，放弃他们的志愿，因为跟他们的信仰起了很大的冲突。
所以很多祭司如果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可能他们要放弃他们的职业，因为跟他们的信仰有冲突。
这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信了耶稣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这个给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要放弃跟他们的信仰有冲突的这个志愿来信耶稣，
甚至可能要放弃跟他们信仰有冲突的职业来到跟随耶稣。
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问题的重问题出现在哪里。
现在下去我们看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
刚刚我们说了，讲希腊话的信徒跟讲希伯来文的信徒怎么样起了冲突，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和第七章。
刚才我讲过，就是讲希腊话的信徒和讲希伯来话的信徒之间起了冲突，记载在使徒行传六章和七章。
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美好。
我们看到初期教会都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
他们发生什么问题呢？
他们发生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不要紧，让我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清楚。那一些讲希腊话的信徒，讲希腊话的信徒是海外来的，是不是？希伯来文的信徒是本地的信徒，道道地地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不会讲别的语言，只讲希伯来文自己的母语。这两个群体发生了冲突。
希腊话的讲希腊话信徒就是海外来的信徒，希伯来话的就是耶路撒冷本地的信徒，他们两个团体之间起了冲突。
讲希腊话的信徒，海外来的信徒说，他们之间的孤儿寡妇、穷苦的、被社会边缘的人，被怎么样？被忽略了。
在海外来的信徒说，他们的孤儿寡妇、贫苦的人被忽略了。
被谁忽略了？
被什么人忽略了？
被讲希伯来话的信徒忽略了。
被讲希伯来话的信徒忽略了。
从这件事也给我们看见谁是主导的群体。
在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哪一个是主导的群体？
肯定是讲希伯来话的信徒，包括使徒在内。
一定是讲希伯来话的信徒，包括使徒在内。
他们是本地的，在那这个地方生存了几十年了。
他们是在本地 的人，他们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刚刚我说过，当时的教会没有 Centerlink 帮助他们了。我们这个时代有 Centerlink， 穷苦的人怎么样可以找 Centerlink？
就是那时穷苦的人没有社会保障的，
所以有需要的人就由教会，因为这个制度已经取消了，房屋共用的制度行不通，所以由教会来照顾穷苦的人。
因为到这个时候那个房屋共用的制度行不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由教会来照顾那些贫苦的人。
从海外回来的这犹太人信徒，他们觉得被忽略了，他们的孤儿寡妇没有得到好的照顾。
在海外回来的讲希腊话的信徒觉得他们的贫苦孤儿寡妇没有被好好的照顾。
问题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甚至会怎么样分裂教会。
问题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甚至是分裂教会。
那我们知道使徒就怎么样立刻采取行动。
我们知道使徒们就立刻采取行动。
他们写了什么七个 diaconia， 七个执事。
之后圣经就讲到他们委任了七位执事。
这个为什么选七个？
为什么选七个？
是不是在开会的时候做决定？七可以做决定，四跟三可以做决定，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是七位呢？是不是开会的时候如果四比三就可以做决定呢？
为什么不选六个或者八个呢？
为什么不是六或者八呢？
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
我觉得都不是偶然。
因为在旧约圣经，在圣经里面，七是什么？是个完整的数字哦。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那么七呢，是代表要尊重当地的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很注重数字。
七呢是讲到是要特别尊重那里本地讲希伯来话的信徒，他们对数字很重要的。
好，那么这七个人呢，必须有什么？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事。那个事就是帮助那些讲希腊话外地来的犹太人他们的需要。
所以这七个人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同埋智慧充足的人，去叫他们管理这些事。这些事就是要帮助那些在外地讲希腊话的孤儿寡妇。
从这件事给我们教会，今天的教会很大的启示反思。
从这件事呢，是给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多的反思。
第一，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立刻怎么样？立刻去解决， 要有行动。
第一，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立刻去解决，要行动。
而且他们选的时候是选七个有好名声的， 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有智慧的人来管理。
而且他们是选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去管理。
那么圣经把它称为 diakonia、就是管理范事。其实这个管理范事呢、不是很好的翻译。
圣经呢就将它译为管理饭食，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当然不是单单管理饭吃而已、
当然不是只是管理饭食。
希腊文 diakonia 就是我们今天的 deacon。 各位你知道 deacon 翻译为执事，
希腊文就是现在翻译为执事。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两线制度。
在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有两线制度。
什么叫两线制度呢？
什么是两线制度呢？
就是说使徒们专心传福音，专心祷告，然后执事们管理一些行政的事。
就是使徒们呢专心的传福音、祷告，执事呢就是处理一些行政上的事。
初期教会的决定成为了我们今天教会的两线制度。我们有牧师，我们有执事，有长老。
初期教会的制度也都成为了我们现在教会的两线制度。我们有牧师，我们有长老，有执事。
不过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 you know, 特别是关于这几个被选出来的人。
但我想特别提到这几位被选出来的人，
斯提凡还有腓力，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七个执事的其中两个。我们很熟，因为我们听到他们的事。
我们很熟这两位，其中的两位执事是史提凡和腓力。
史提凡成为了第一个殉道者，教会的殉道者。腓力呢、被派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我们对他很熟。
史提凡成为第一位的殉道者，腓力呢是被派到撒玛利亚传福音。
还有其他五位，这五位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关于他们的事。
还有其他五位，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其他的事。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
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这七个人、都是属于外地，因为他们的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是从外地来的这个名称。
这七位呢都是从外地来，因为他的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都是外地人的名字。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
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使徒在选七个人，他们不从希伯来人那里选七个人来管讲希伯来话，讲这个希腊话。他们从讲希腊话的信徒当中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
讲明了使徒他们选这七位执事的时候，不从讲希伯来话的人去选，而是从跟他们一起讲外邦人、外边人讲的希腊话的人。
这给我们看见讲希伯来话的不要给他们一个印象，说我们在管你的事。
不要给我们看到，不要给希伯讲希伯来话，觉得他们是做管你的事。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吧。
举个例，
我们有讲广东话的，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讲广东话和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如果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如果在普通话讲普通话弟兄姊妹当中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我们的长智慧立刻要采取行动来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我们的长执会要立刻行动处理他们的事，
我们要找几个人来处理这件事，
我们找几个人来处理这件事。
你觉得应该从哪一个群体里面选出来来照顾这件事？
你觉得应该从哪一个群体里面去选出来去处理这件事呢？
肯定不要从讲广东话的那个领袖找一些人来管他们的事，不然的话就教会更加分裂。
一定不会从讲广东话的团体里面去选一些人去处理他的事，如果不是教会更加分裂。
所以我觉得初期教会很有智慧，从他们当中选出七个人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
所以觉得初期教会很有智慧，是在他们当中找出七个人去管理他们的事。
就是这样的一种安排，彼此怎么样？彼此尊重。
就是这样的安排，彼此尊重。
选七个人是尊重什么？尊重犹太基督徒。
选七位是要尊重犹太的基督徒。
选七个是讲希腊话的，是尊重讲希腊话的基督徒。
选七位讲希腊话的，是要尊重讲希腊话的基督徒。
这一种处理教会的问题啊，彼此尊重，事情就怎么样？事情就了结了，事情完就处理得很好了。
这个处理方法彼此尊重，咁事情就了结，就处理得非常之好。
难怪怎么样？这个我们学习到教会施工要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的信徒群体一起来怎么样？分担。
所以我学习到教会的事工要由讲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信徒群体一起分担。
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等得太迟了，要怎么即刻处理，然后呢有不同的语言的群体来一起分担。
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等要即刻处理，然后用同讲不同语言的团体一起分担。
教会施工遇到问题的时候，应当从有关的群体中推选出他们最适当的人来处理。
当教会事工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从有关的群体当中推举出他们最适合的人来处理。
这些被选出来的不是阿狗阿猫，是那些是有圣灵充满、懂得处理事情的人、有智慧的人来处理。
不是阿猫阿狗咁选出来，是要要选一些有圣灵充满智慧。
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要存着什么？彼此尊重的心 ，respect each other， 就能够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根本。
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要学习彼此尊重的心，就可以解决个问题。
难怪处理了以后，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上帝的一起来读，上帝的道就兴旺
起
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得甚多。也有许多祭司顺从于这道。
感谢主，当教会的问题处理好的时候，福音就怎么样？就传开，信主的人就甚多，福音这个兴旺起来，信徒数目增加很多，甚至连祭司也信了这道。
当问题解决之后，神的道就兴旺了起来，人信的人数增加了很多，连祭司都信了这个道。
这本书《使徒行传》就是在告诉我们，没有了，不要紧。福音就是按照着圣经所说，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到传到普天下去。
《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福音从耶路撒冷就传到地极。
但是初期教会也是受苦的教会，
但是初期教会都是受苦的教会。
在他们兴旺传福音的时候，也受到犹太人的迫害。
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都受到犹太人的迫害。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祭司也信了这道，
刚刚我们提到祭司都信了这个道。
当犹太祭司 也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怎么样？感到非常的不安。
当他们的祭司也都信了这个道的时候，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就觉得非常不安。
有好多新约学者认为，犹太人迫害基督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连他们的领袖也信了耶稣，给他们怎么样非常的紧张，所以就开始迫害教会。
新約的學者都認為，當他們猶太人會迫害基督徒的時候，都是因為他們很多他們自己的祭司都信了這個道，令到他們很不安。
再一次講到的時候，繼續看初期教會，先做廣告。
下次我們會繼續看初期教會，先做下廣告。
上帝祝福你們，我們一起禱告。
我們一起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你。
主啊，我們感謝你。
今天我們看見初期教會如何發展。
今天我們看到初期教會如何發展，
從耶路撒冷一直傳到普天下，
從耶路撒冷一直傳到普天下。
我們知道這都是聖靈的工作，
我們知道都是聖靈的工作。
主啊，我們看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真理。
主啊，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當教會合一的時候，當信徒在一起的時候，當問題解決之後，教會就興旺。
我看到当教会合一的时候，当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当问题解决之后，教会就会兴旺起来。
主啊，我们在解决教会的事上，我们要存着彼此尊重的心。
主啊，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上要存着彼此尊重的心。
这是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们这样看到初期教会他们这样去解决问题。
我们的教会也可能有不同的问题，
我们的教会都有可能有不同的问题，
帮助我们懂得如何来处理，
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处理，
好让上帝的道在我们当中传开，更多的人信耶稣，
好让上帝的道可以传开，更多人可以信耶稣。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